下品下生啊，《无量寿经》当中所讲的下品下生的这个忤逆十恶的人呢，他临终啊，来不及啊念，那个念就是观想啊，但只称十念，然后呢，阿弥陀佛啊，那么念念当中呢，就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呢，那临终的时候呢，就见到这个金莲花，那么犹如日轮呢，住在其前，就往生了。你临终的时候就是念，就是直接的称念佛号，称念佛号。好，这个时候呢，怎么发菩提心呢？怎么修诸功德呢？更不用讲要修观啊，要观想啊，啊，都没有了，就直接称念，直接称念。好，善知识开导啊，你什么样都没办法修了，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才有办法的。所以这样说来呢，这个持名一法，持名这一法真的是三根普被啊，是四理以无以统宗教而外，这更是不可心思口意了，更是不可心思口意。这个呢是这一处的啊续法门次序当中的第一段续法门啊。接着呢，我们再说明呢第二段续注疏啊，续注疏。那么续注疏之下呢，分成了两段呢。这一车续古书，古人的注疏的情形，说古来注疏，代步乏人，视眼就焉，手存无极。云栖和尚著为疏钞，广大经纬，幽习师伯述言中钞，高声蓬勃。盖吾日夜中天，有目皆睹，特以文赋一环，边崖莫测，或是初级浅视，信念难接。说呢，古来的大德呢，著书为阿弥陀经而作注解啊，那么代步乏人。这中国佛教呢，这两千多年来，或者依中国的历法三千多年来啊，祖师大德辈出，都有人的代步法人啊。那么视眼就焉，但是呢，时间久了，有很多的注解呢，都遗漏了，消失掉了。手存无几啊，手存这个注解啊，是没有几家的著作啊。到了明末呢，这当中呢，就提出了两本啊，作为代表啊。明朝末年的时候，那个云栖和尚。云栖和尚呢，就是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杭州呢云栖寺，因为呢不敢呢直接称呼啊，那么祖师大德的这个法名呢，都是以这个住处啊而来称呼，比较尊重啊，比较尊重，是吧？住在杭州云栖寺，所以啊称莲池大师叫云栖和尚。为什么称和尚呢？就是说偶遇大师呢，是在呢莲池大师的塔前受戒，所以称莲池大师叫和尚啊，和尚。那个莲池大师呢，为阿弥陀经注解这个疏钞啊，疏钞呢，以前呢我们慧公呢在经社讲过了哦，那真的是广大经纬，这文字呢非常的广大，而义理非常的经纬，非常的敬畏。幽溪师伯，幽溪也是地的名称啊，天台山当中呢高明寺，高明寺是传灯大师住的地方啊。偶遇大师算他是算是呢他的侄子辈啊，啊侄辈的，所以称师伯啊，传灯大师。他为阿弥陀经呢而来注解，述作了这圆中钞，圆中以一心三观呢圆融中道之理来发明了这一句佛号啊。那是高深宏博啊，那理讲得非常的高而且深啊，宏博啊也是广大的意思了，广大的意思。那么这两部的著作呢，盖如日月中天啊， 就譬喻啊，这两本的著作呢并行于世间，好像日跟月而耀于这个中天一样啊。有目皆睹，这有智慧的人，这个目啊就指这个有智慧的人啊。啊，那么有智慧的人他要去研读的话呢，他们都能够得到利益的。那也就是说这两本的著作呢是加倍啊利根的人，还是不能够加倍到下根呢无智的人呢，没办法的啊。所以底下说呢，特以闻乎一环边崖莫测，或者出击浅是信念难及。然而呢虽然这么好啊，特别啊以文赋啊，莲池大师的书抄文字非常的丰富广泛啊，而一凡呢是优希大师所讲的圆中抄呢太深妙了啊，边崖莫测，这个下根的人呢 啊很不容易理解的。所以说呢，或至呢初级浅释信念难解，这个信跟愿啊难以成就啊，你看都看不懂的怎么能够启发呢啊。所以呢底下一段呢就说明呢藕益大师呢著作这个要解他的因缘呢啊。故复何喘庸愚再述要解，不敢以恶通敬恶翁敬义，亦不必以恶翁抢同，譬如侧看尘风，横看尘灵，众皆不敬庐山真境，要不思维啊，要不思维各个亲见庐山而已。这细述啊，现在啊著作这个要解分两段啊，这出正是呢细述呢作书的这个缘起啊。因为前面呢这一种情况嘛，初击浅释啊信念难接，因此呢又佛喘庸愚，没有呢度量呢自己是一个平庸啊那么愚鲁之人呢、啊、但是呢为了前面呢，因为呢这个祖师大德的著作呢太高太深了，初击的人呢没办法成就信念的，因此呢再述要解。这个要解就是说呢，将佛说阿弥陀经呢经文当中重要的义理呀、纲要啊这一些心中呢而来解释清楚，这要解。那接着呢自成同一句会，自己陈述呢跟古德同或者异都是不对的，都不是啊。所以说呢，说我内心当中呢不敢以恶翁敬义啊，我著作要解呢不是要跟呢莲池大师或者优希师伯呢而来敬义，就是争高下啊。然而呢也不必呢以恶翁抢同呢啊，每一个祖师大德度化众生的因缘都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从弘法利生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人能够一一要解而得到这个利益，所以说呢义不必以恶翁啊勉强啊雷同。古人讲啊说呢，不让古人是有志啊，说我们的啊发愿呢志向啊不让古人，这是有志的，但是呢不让今人呢是无量呀，那就无量了，没有量，没有度量的啊、哦。那古人都有这样的志愿啊、哦、这样的志愿，虽然有这个著作呢，然而他为了教化众生呢啊，有一些众生跟他的特别因缘啊，他也是 啊发挥自己的一些浅见啊，能够多少的利益啊、哦。再来呢，譬如侧看尘风，横看尘灵，这个呢就譬如啊我们在看这个庐山啊，看这个庐山从侧面来看呢是风，从横的来看呢是一个灵，山灵啊啊山灵，就是说呢山是一个，但随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呢，所见呢是不同的哦。山就比喻经呢，佛所说的经啊， 风尘风尘灵就比这个后来的祖师大德菩萨呢这些的注解啊，他们所谈的理有浅有深，然后总是呢来阐扬这一部经的道理啊。因此底下讲了、啊、说众皆不尽庐山真境啊，要不是为啊各个亲见庐山而已，所以众人呢都不能够穷尽庐山的真境啊，不能够将全体的面貌和盘托出。那么要解呢也不是为呢各个能够引导其他的人呢来亲见庐山而已啊，是这样的意思啊。就佛说经呢是无量义，是无量义的啊，经典是无量义啊，无量义啊。从气理的来说的话，还不能够穷尽真理的全貌，但是要从契机这一方面呢、啊，不妨啊，为了取个人利益众生的方便啊，引导众生了解这一部经的道理，所以做种种的诠述，做种种的诠述，方便说啊，方便说。这藕益大师的要解。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当中赞叹啊，说呢说纵是古佛出世重著此经亦不高出此矣。说纵然是古佛出世，就是说释迦佛在出现世间为他自己所讲的阿弥陀经啊重新来注解的话，也不会超越啊高出藕益大师的这个解释了。啊这是印祖啊在文钞当中推崇欧祖的这个要解啊，那就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理是并成啊，理是圆融的啊，理是圆融。我们要是能够呢将呢这个要解的文呢透过要解而对于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文的义理啊弄清楚了，我们再来念这一句佛号，那个味道又是不同的啊，又是不同的。好，到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第一段自序。好，第一个大段呢自序啊我们大略啊加以说明过。接着呢我们再说明。说明呢这是第二大段的解经，解释这个经文。好，那么解释经文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最初是五重玄义。第二呢是正解经文。好，现在这一处呢五重玄义。那么藕益大师呢是天台的学者啊，天台的学者呢，所以呢他的解释经典呢就是应用天台教的啊方法，就是五重玄义。所谓的五重玄义啊，就是说呢透过啊五个次第啊，五个次第呢而将经文当中玄妙的义理呢提纲挈领，把它发挥明了了，然后呢到后面的经文当中呢其他的义理都容易理解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透过这五重呢就是很扼要的提纲挈领，将整个经当中所要表显的义理说过了，说过一遍了啊。而到了后面正文当中呢其他的义理都容易清楚啊，这是天台宗呢在解释经的时候呢他的善巧，他的善巧。好，我们看着这个解的部分。将是经文五重玄义，以五重呢啊来发挥经文当中玄妙的义理啊。第一叫做释明，第二叫辩题，第三叫明宗，第四叫论用，第五叫判教，分成了这五重啊，这五重。我们呢现在呢这一处呢解释释名啊，解释这个经的名称啊，佛说阿弥陀经这六个字，这六个字。那么针对这六个字呢就分成了两段来说明呢，这一处总标例题建立这个题目啊，是以什么例题呢？第一是名，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 第一的四名佛说阿弥陀经呢，这一部经在七种力体当中呢，是以能说所说之人为名。能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阿弥陀佛，这是呢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呢两土的果人成佛呢，就是佛人呢，就是成就佛果的人啊，是以人以单人立体，单人立体的啊。接着呢，底下呢进一步呢，别是通别，就着呢这个六个字。佛说阿弥陀经呢，有所谓的通题跟别题的道理，通题跟别题的道理。好，首先呢解释这个别名，别名就是佛说阿弥陀，别就是别于其他的经典。好，就这一部经叫做佛说阿弥陀，佛说阿弥陀，其他就不是了，其他的经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佛说阿弥陀叫做别名，叫别名。而解释通名呢，经这一个字就是通的名称啊，所有佛所讲的开示都叫做经，都叫做经啊。那么解释别名当中呢，又分成三个段落，这一处呢解释佛这一个字啊，佛者持土能说之教主，即释迦牟尼。趁大悲愿力生五浊恶世，以先劫劫后劫，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已者也。